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那么圣经上的例子很多，尤其但以理书里面，比如说但以理这位先知被俘虏到巴比伦的时候，他有三个朋友，当时的巴比伦的王尼布加尼撒做了一个金像，一个偶像，要所有人去下拜，这三个犹太人不肯，后来被尼布加尼撒王丢到火窑里去了，就他不肯下拜，就拒绝抗命，对不对？但圣经上是认为这个抗命是对的，而且是对神的一种忠心。但以理在波斯王的时候也曾经有一次，有些人要陷害他，就故意下令在30天之内不准向任何的神明下拜，但以理不管，他就每天3次打开窗户朝向耶路撒冷向神下拜。波斯王没有办法，只要把他抓起来丢到狮子坑里去了。那结果呢，神保守他，狮子没咬他，那也是他也是抗争了。所以圣经上有这种例子，是为了信仰而拒绝服从。那么因此第二个问题是，如果我要抗争，我要说不服从，我说他违反圣经，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你必须很审慎的选择抗争权。那你为什么题目抗争，什么问题，这个问题本身有什么非常明确的圣经依据，或者属灵原则，或者是道德上的关系，你要讲清清楚楚，你才可以用抗争权。否则的话呢，我觉得有的时候是基督徒太轻易的用抗争权是有问题的。我们举个例来说，你可能对教育政策有意见，那基督徒要不要组织各教会组织一个上街游行反对，比如台湾最近常教改教育的改革，越改越糊涂，我们会不会来个教会联合起来抗争教育改革？我会觉得不太合适。原因是什么？教育政策见仁见智，我可能喜欢这个，我可能不喜欢这个，我可能不喜欢现在这个，但是我是觉得说圣经中给我什么关于教育政策的这个做法或那个做法，如果你讲不出很明确的，我觉得最好你不要滥用基督徒的抗争权。或者说我这位基督徒，我觉得我就像这种事情，有时候你会为这件事情抗争，但是有点滥用你的所谓的良心或者是所谓圣经原则。在台湾有另外一个例子，我个人也是不是很赞同的。台湾为了这个发电政策的问题，核能发电问题引起很多争议。那我自己就有几位很好的好朋友，基督徒，是台湾反核能的大将，我很好的朋友，30年的老朋友，很带头抗争的。我个人很有意见，我的意见不是核能政策问题，我的意见是你能以基督徒对核能政策发言吗？不管你赞成什么不赞成什么，我觉得圣经没有给你任何核能政策的清楚的道德良心的意见。那因此你可以按照一个一般公民的意见，那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要组织教会来反核能发电的话呢，我倒觉得这个好像问题不对，而这个抗争权有点被滥用。真正的基督徒的抗争对政府，我说我讨论是一件事情，我写文章是一件事情，我说上街游行是另外一件事情，我要去包围政府机构那是另外一件事情。我说这种的激烈的抗争，我觉得你要保留在一些很明显的是道德上或者宗教上，然后有非常明确圣经上的一些观点，然后你要抗争的话呢，甚至你示威游行我都可以赞成。譬如说如果你为了堕胎问题你要去举牌游行，我没有话讲。你要说为同性恋问题教会组织去纽约，那个没有问题，那个有明确的圣经立场。那么别人同意不同意另外一回事，对基督徒良心说 OK 我不赞成，所以我反对同性恋婚姻的，也是可以的。可是我说 教会的名义，以基督徒的名义，为教育政策，为什么一个经济政策，又有什么东西，我个人觉得你要非常小心去处理到底是什么题目，那这个题目的背后有任何所谓明确的属灵原则，如果没有，我觉得最好不要滥用这个抗争权。因为我说我现在说的是抗争，我再一次说不是言论自由，我发表文章，我发表演讲，这都没有问题，都不是问题。那当然即使你发表文章，写发表言论的时候，我也会说你不会说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我反对，因为不是有圣经的原则的话，你不能说你是从基督教信仰立场去反对的，你只是从你的所谓 common sense 一般常识判断，但不反对这个政策。那再来一个就是说，即使你要不服从的抗争手段的话，我仍然觉得非暴力的手段是一个最优先考虑的，非暴力。所以非暴力的抗争的意思就是说，我游行是一件事情，抗争是一件事情，我要不要用一种近乎于暴力的方式去抗争呢？譬如说游行是一件事情，你跟警察打架是另外一件事情，你游行是和平的游行吗？如果你准备说好，警察如果敢打我，我就打你。在台湾常常有时候这种游行会变成暴力事件，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准备的，警察可能会来干涉啊，我们也准备着，所以呢，一颗卡车的木棍都准备好了。那就是你准备在抗争的时候就有某种的暴力行动。你说自卫，这不叫自卫，警察来抓你，他对也好不对也好，这是一种他公权力的使用，可能用的过当都有。在黑人民权运动的时候，南方的警察是用狼狗去咬那些人，所以很多那个黑人示威者被咬得那个鲜血淋漓，用那个高压力的那种消防水枪啪打，可是黑人没有一个人反抗的，叫非暴力的，他就让你的狗咬，让被打，然后呢结果舆论就一面倒，就觉得太过分了，太没反抗，你怎么这样打呢？叫非暴力。所以所有的抗争你要尽可能采取非暴力。好，如果你要采取革命，那我们在说革命的时候一定不是和平革命的，我们在说革命的，那就是说你可能会有某种的暴力，包括战争行为的时候，那很有争议性。那我说有些人为什么会在历史上过去有这么多次有某种暴力的革命，也有基督徒参与呢？他们的观点是认为说旧约有革命的例子的，像今天我讲到第八章，如果往第九章下去看的话，耶户做王的时候是不是革命？他篡位，耶户篡位，可是耶户篡位是以利沙奉神的旨意去高他做王的，说耶户你要做王了，然后你做王以后你会把亚哈家家人都杀了，所以耶户就起来做王了。所以他等于是在某种程度上等于是先知受益之下他篡位的，他算不算革命呢？有点像。那另外一次的革命，如果革命叫做改朝换代的话，那耶户篡位不是改朝换代吗？那另外一个也就是在列王记下到十一章，我也说过的是亚哈的那个女儿亚他利亚篡位，那不管他篡位怎么样，他篡位了，他就像武则天一样就坐在那里了。然后最后是大祭司耶和耶大，然后呢他就辅佐当时的一个小王子，然后就又把王位又拿回来了，那也是革命嘛，对不对？虽然是我们叫做好像光复他的王室，但是毕竟第一个是有暴力的。啊，那个革命，当然那时候暴力死的人不多，只死了一个人，就是亚他利亚。那耶和耶大呢，就辅佐当时的那个王，啊，那个王很小，那时候只有七岁，那个小王子，然后辅佐他，这就成立了。所以这个过程中也像是有某种叫做革命的例子。所以有些人用旧约的例子说，所以造反有的时候是有理的。这是为什么？在基督教历史上，过去曾经有赞成革命而且参与革命，因为旧约有这样的例子。但是旧约的例子不都是革命的例子，也有一些有充分革命的条件没有革命的，像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你想想看，摩西带领这出埃及的时候，这些以色列人被埃及人欺压，对不对？ 第一个人数来讲，以色列人当时男人后来出来点人数的时候，能打仗的就60万，不要让妇女孩子有200万。单单有60万人可以打仗的话，他要闹起革命来跟埃及要打起来的话，是足足有余的。可是摩西没有闹革命，他没有在埃及夺权，他只是一走了之，一走了之。那么他整个过程中他几乎是不反抗的，对不对？那所有的天灾都是神降的，没有一个以色列人拿起刀来跟埃及人打来打去，没有，从头到尾就没有。然后后来埃及的追兵要追以色列人的时候，是神把他们淹死在红海，以色列人没有反抗，从头到尾以色列人跟埃及的军队没打过一次仗。但身上也有这样的例子，所以整个来讲，你要比较平衡的来看，就是说旧约中赞成用暴力式的革命吗？你虽然用亚塔利亚的例子，虽然你用这个耶户的例子来说，你都不能说那是叫做神赞成民间战胜的革命，因为这里面本身都有一个像神透过先知来宣告一个预言，或者神透过先知来执行一个神的命令，这个过程。今天我们闹革命，谁是先知呢？谁有从神而来明确的命令呢？如果没有的时候，谁能够说造反一定是有理的？这个差别在这个地方。那同时耶稣在马太福音26章52节是说，动刀的必死于刀下，就基本上他是反暴力，耶稣的教训。所以等一下我会提到这个后来的非暴力的抗争运动，很多都是受耶稣的教训的影响比较多，包括马丁路德金恩博士。那因此暴力式的革命手段，我们必须思想的是暴力的行动，特别在某种暴力的过程中，是不是有违反十诫里面所谓不可杀人。当然不可杀人哈，有些人的误用是认为说所有战争行为的杀人也是列为杀人，那个不算。十诫不可杀人那个字是英文翻译成 not murder， 谋杀。战争的行为不是谋杀，自卫的行为不叫做谋杀，不可杀人不是任何好像杀害一个生命，不是这个意思，是谋杀。战争的行为是许可的，当然下一次最后一次这个课程会提到战争与和平，下一次的基督教伦理的问题是另外一个争议性的问题，基督徒一定反战吗？对，有些人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反对不许打伊拉克的，那基督徒到底反战不反战，这就是下一堂的问题。那个战争与和平是另外一个状况，那个是一个国家跟别的国家的战争。现在的革命是内部的，是内部矛盾，不是外部矛盾。那么暴力的行为，某种暴力行为会违反实践吗？包括你革命的过程中所用的手段，我说 你丢炸弹，你是在战争的什么环境中丢炸弹呢？还是说在超级市场丢炸弹呢？所以因此这个某种的行为上是违反这个十诫里面不可杀人吗？造反一定有一个圣经的道理吗？要好好的思考。那另外一个也是一个现实的问题，那就是说革命一定会流血，问题是流谁的血，还有流多少血，然后流血完了以后得到什么东西，这都是必须考虑的。这个待会会提到金恩博士，他有一句名言，他在领导这个抗争运动的时候，他就提到这个关于流血的问题。好，我们回头来看第二页，就提到第一我谈了一些实例，最后提供一些建议的做法啊。用基督教精神采取非暴力抗争的成功的实例，如果你要谈到这个非暴力抗争的话呢，大概你只要读一些书材料的话，最常看到的有好几个例子。第一个是印度甘地的不合作运动。印度甘地是出生于南非的一个印度人，然后后来他在南非领导了这个反对种族隔离的运动，然后回到印度就领导一个反抗英国殖民地的这个不合作运动，然后二次大战之后结果印度独立。但是很有趣的是，印度甘地是个印度教徒，但是他不合作运动所有的精神上的基本的指导方针都来自于圣经。他自己的自传说，很可惜我在我的印度教的经典中我找不到任何 这种非暴力抗争的教导。因为在印度教的教训里面，印度教是赞成轮回的，而且有阶级制度。阶级制度是因为你前世如果造孽，你这一辈出生你就做成低贱的贱民 ，the untouchable 最低贱的人。你前一辈你做好事，你一出生会做婆罗门族最高的。所以在印度教的里面是赞成种族隔离，或者说阶级的隔离。那甘地是反对这个，反对这个。可是所以因此他在整个的印度教经典找不到任何一个可以用来作为和平抗争的一个精神上的指导原则，所以他大部分是来自于圣经。所以他不是基督徒，但他对耶稣极为推崇，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例子。所以他从头到尾没有用过暴力，他也坚持用非暴力，可惜他反对暴力，他却死于暴力。所以印度独立了，可是在独立过程中因为有回教徒印度教徒的问题，所以甘地同意成立了巴基斯坦，就是把回教区分出来变成跟印度之外的国家。当时有一些极端的印度教徒或者说印度的国家主义者认为不应该有个巴基斯坦独立出去，应该属于大的印度，所以其中有一个人就把甘地暗杀了。所以甘地就一生推动非暴力运动，自己却死于暴力，而且不是死在英国人手下，是死在印度人印度教徒手下。第二个，金恩博士领导民权运动，我说过他当时金恩博士是 Boston 大学毕业的 BU 毕业的所以在 BU 有很多关于金恩博士的一些纪念的东西在这里。他是 BU 神学院毕业的。那么他领导民权运动的时候，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革命是必须流血的，但我坚持如果要流血要流我们的血而不是他们的血，是他的非暴力运动的一个坚持。他说如果这个抗争过程中会流血的话，我坚持是流我的血不是流他们的血。所以他坚持这抗争过程中，我说他会被狗咬，他会被警察打头破血流，但他说所有的血都是我们的血，就是说抗争者的血而不是执行公权力人的血。当然金恩博士最后也被暗杀了，是被白人种族运动的人杀掉了。但是他民权运动是成功的，这是一个非暴力抗争成功的例子。当然这个故事很多，还有很多种这个。那他好几次在参加抗争游行，然后警察抓他也被抓，然后他就很顺服的被抓被关监牢，他从来没有反抗，就说他没有跟警察反抗，要抓就抓。所以他准备为此受苦，这意思就是说这个法律是不公平的，按照这个法律所以会受冤屈，但他愿意受冤屈，基本上的态度是这样。这是一个非常不同的一种态度。第三个是菲律宾阿奎诺，这个阿奎诺这个人呢很有意思，他当然在菲律宾是一个天主教国家，所以阿奎诺本身是一个天主教徒，可是后来他在美国的时候有一次是什么事情忘记他在美国 忘记这个故事我现在忘掉了。他基本上是在美国有一次是为了某一件事情，是菲律宾政府诬告他，所以以至于他在美国被关了一段短短的时间。然后被关的时间呢，他读了一本书，那个人是 Charles Carson。 Charles Carson 是美国现在在推动这个监狱福音工作者 Charles Carson， 他是尼克森的一个助理。后来他因为尼克森的案件，水门案件的事情，他被判刑。后来 Charles Carson 在监狱里面信主，那后来一直在推动福音工作，是很有名的一个基督徒。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Born Again， 重生。 Aquino 在监狱里面读到 Charles Carson 的 Born Again， 所以呢 Aquino 就 Born Again， 他成为基督徒了。想起来，他关的时候不是在美国被关，在菲律宾被关，被那个马可斯关起来。后来呢，因为他是一个民权运动的人，所以美国就用很多力量把他保出来啊，所以他就送他到美国来。那后来他决定要回菲律宾，因为菲律宾马可斯准备有一次大选，国际的压力不得不去大选。Aquino 要回去竞选，离开以前他在美国国会大厦。讲国会的参众两院的议员发表演说的时候，他就提到他的信仰， 是很少有政治人物这样公开表达信仰，他是公开表达的信仰。他说我已经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救赎，所以我知道我回去会很危险，可能会丧失我的生命，跟他说，但是我宁愿流我的血，我也不愿意在我抗争的过程中流一滴敌人的血。对，很类似那个金恩博士的那个演说。他回去的时候经过台湾，他从台湾到菲律宾是坐华航的飞机，然后在马尼拉机场下飞机的时候，第一个来迎接他的人一枪就把他打死，把 Aquino 死了。后来是 Aquino 的太太，他太太其实有中国血统，他太太有四分之一中国血统，对， Aquino 的太太组织了一个 就代替他丈夫参加竞选，那结果那次选举的时候 Marcos 舞弊，所以把这个整个选举的结果变成 Marcos 又赢了。对，后来民众抗争，当时的菲律宾的这个天主教的大主教就领导一个抗争运动，然后后来马克思呢就动用坦克车跟军队准备去就是镇压，所以坦克车出来，陆军出来了，然后那个天主教的大主教下令所有的天主教徒上街，然后不准带任何的武器，带着你的鲜花。所以呢那个部队好多啊，结果呢菲律宾人，所以步兵都拿了枪嘛，他们就有每一个人把那个枪管里面插一朵花，然后每一个兵旁边都有十几个就是市民一样啊，就是老百姓嘛，就围着嘛，然后那士兵我怎么办，要打，人比他多，可是事实上他们用软的嘛，就给你插花嘛。对，那那个你可以想想那个坦克车那个大炮哦，插了一束大花，每一个坦克车插一束花，这样就到最后陆军总司令就宣布说我们不支持马克思，结果整个军队一反以后，马克思立刻坐飞机逃亡到夏威夷，后来就死在夏威夷。对，那次是一个不流血的一个政变，后来 Aquino 太太就做了菲律宾总统。那那次是一个典型的成功的非暴力，不然的话那次就算 Aquino 太太做成总统，但是会死多少人就不知道，那次是没有一个人死啊，那是一个成功的一个例子。那波兰这个 Wałęsa 他领导的一个叫 Solidarity， 就是叫做团结公联。那团结公联的背后是有波兰天主教的支持，其中最主要的支持者就是洛望保禄二世，这位刚死的教皇。他还在波兰的时候他就是波兰的大主教，他就支持这个，然后后来他去到了梵蒂冈做了教皇的话更是全力支持。所以呢这是为什么我想中国政府对基督教有一点点顾虑，就是波兰的例子。他说把波兰共产党搞垮的就是天主教，对他讲天主教基督教是一回事，就对天主教也是很有畏惧感，对于洛望保禄二世个人而言更是颇有意见。因为的确没有错，波兰后来共产党的垮台是这个天主教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所以在柏林围墙所谓倒台之前波兰是第一个，所以叫苏东坡，东欧共产国家整个的崩溃，其实苏东坡的第一个崩溃的是波兰，从波兰然后到东德，然后等波兰东德这些东欧共产国家还有罗马尼亚这些一垮的时候，最后连苏联都垮了，就整个骨牌理论。所以苏东坡其实应该是坡东苏，他倒的次序是先坡再东然后再苏啊，不是苏二先，不是苏联先倒的，苏联是最后倒的，那是骨牌理论嘛，对，啪啪啪啪，第一个倒的就是波兰，而波兰是因为天主教带来的这个团结公联。那团结公联其实他们是用非暴力的，就他们从来没有组织任何的武装革命什么都没有啊，但是最后赢得群众的支持。所以最后一些建议，如果你所在的政府有一些法律有些措施甚至是个政权你觉得不合乎圣经原则的话，基督徒应该怎么做？第一个祷告。提摩太前书二章第一节就提到说你要为在上执政的把 权的人祷告，所以为政府的执政掌权的祷告，不一定因为他是基督徒所以要为他祷告，往往是有时因为他不是基督徒迫切为他祷告。那祷告的结果会怎么样呢？当然不一定了，一种可结果可能是他的信主了，另外一种呢他下台了，和平演变也是一个方法，祷告祷告到最后他就下去了，就不无可能了。或者呢还改变心意啊，神是掌管历史的主，神有的时候会用一些不是基督徒可是做一些事情却不一定违反神的旨意。所以以前我们提到以斯拉记的时候，波斯王亚达薛西王他不是基督徒，可是他却是在神的带领之下让以斯拉回去的。然后之前的古列王也不是基督徒，不认识神，但是他下令犹太人回国重建圣殿。所以神可以用不信主的人做一件事情是合乎神的心意的。所以为执政掌权的祷告，执政掌权的祷告是所有基督徒都应该做的，而且在所有的事情之前我们就应该要做。第二个，在一个民主的国家，如果他能够民主，有个民主程序的话，应该优先考虑是用民主的程序改变法律，甚至改变执法执政者。那就是说选举另外一个人嘛，选举不同的法官也好，选举不同的州长，或者选举不同的总统嘛。你只要有民主程序，我觉得是应该考虑的。所以有些人说是应该用选票，不是用子弹，用 ballot 不是 bullet， 两个字很像。所以如果你要问我的话，其实你要问我，我会说在今天大部分民主国家只要能够用民主程序，革命是不必要的。所以你要问我，如果今天基督徒在任何一个政权之下需不需要革命，我说只要有民主程序在，革命是不必要的。那么历史上所谓有革命的，包括苏东山先生的革命，那是满清的时候，那是不是一个民主政权，那另当别论。美国独立的时候是英国殖民地的时候，那时候也是一个君主统治，也不是君主立宪，但那个时候可能还有某种的情有可原的条件，但是今天民主国家当中，我不觉得在大多数的国家有民主的这种体制的时候你需要用任何的革命的暴力手段，如果你要问我的话。第三个，即使是一个民主国家或者一般的任何国家都可能有不合乎圣经的原则或者法令的话，你要不要遵行呢？那我觉得如果是道德上公义上明确违反神的旨意，你可以拒绝，但要非常非常明确。因此在德国的时候，希特勒政权要下令屠杀犹太人的时候，有一些基督徒凭着良心，因此他保护了犹太人，甚至自己都被关甚至被杀的，我觉得是对的。所以一本书叫做《密室》，就讲一个荷兰的基督徒，他保护了十几个犹太人，后来他们全家都被送到集中营了，全家只有那个 Colin 就是唯一活下来的，他爸爸死了，妈妈死了，姐姐死了，全家都死在集中营，只有他一个人活的，是为了保护十几个犹太人。那我们觉得这是对的。那么第四个，不可能的情况下，如果没办法反抗怎么办？一种就是离开，不革命，还有一种方法。36计走为上策啊，走啊，对不对？也比革命，不一定要革命，对不对？而且不是每人可以革命的嘛。非洲有很多的难民就是这样，有些为宗教为了这个不公平的事情，包括苏丹的难民有好几百万在隔壁的一些国家，这是一个不得已当中的手段之一，正如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一样，他不一定革命，他走嘛。第五个是以忍耐的心承受苦难，这是彼得前书所说的。彼得前书第二章是提到顺从政府，可他后面也有提到说有时候为主的缘故愿意忍受冤屈，比方说这个法律是不公平的，是不应该接受这个处罚的，他接受了，就是甘心忍受这个冤屈，是为了守法付出代价，这也是一种。那包括在中国大陆很多过去，包括文革期间，文革之前很多人为信仰的缘故劳改20年，他也就是劳改啊，那这叫做守法受冤屈啊，这是一种常有的。那是不是基督徒因为有些人逼迫基督徒逼迫教会我们就起来闹革命呢？我说在这个情况下也是一样，没有闹革命，我们就是忍受冤屈承受苦难。第五个， 非常少数的情况下可能可以符合革命。当然我看很多基督教伦理的书，我发现我所看的书里面分两类，有一类人是完全反对任何革命的，但也有另外一类的书是赞成某种条件的革命。那我觉得从整个圣经来看，我是比较倾向于说有条件的情况下是可以革命，不过这条件非常的狭窄。第一，你必须确定现有的政权是专制的政府，是没有办法用民主程序改变。如果符合民主程序可以改变，不管这个民主程序多么薄弱，有某种民主程序的话，我觉得你就不能用革命，就应该用民主程序。那我说你回到过去啊，过去有很多例子勉强的你可以合乎这个原则，但是今天来讲，我相信绝大多数的现在的政府是属于某种程度的民主的，所以革命的条件似乎是不存在的。第二个，现有的政权的统治是一种暴力的、血腥的、残害人权的，为了保障民众的生命，所以不得不革命。那就等于说，这个政权是任意的杀害人民的。那因此，如果不革命去改变这个情况下，会有不断的有无辜的人被杀。那你为了减少被杀，所以你必须采取另外一个暴力手段去终止它。意思在这里，不是所谓的一定有以暴制暴是对的啊，但某些情况下不得不这么做，是这个意思。这可能是下一次要谈的问题。在谈到战争的时候一样，战争有的时候会有暴力。那么今天可能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二次大战结束的时候，是美国在广岛丢了一个原子弹。对基督徒来说，你该丢原子弹吗？你可以丢原子弹吗？那如果那个驾驶员或者丢大弹或者美国总统是个基督徒的时候，他丢得下去吗？一样，他中间有个逻辑的一个思想啊。所以战争一定是暴力的，可是怎么在不得已的时候你会用暴力，那么怎么样情况下是可以用？那因此革命是一种暴力的行为，除非这个暴力的行为是可以使得另外一种的暴力是更广泛的、更无穷无止的暴力能够终止，所以不得不采取的，那么那个是可以 justify 就是可以的。但是你必须非常确定是一定有这样一个情况，而且你必须是所有非暴力的方法用完了以后的最后途径。好像甘地推翻英国殖民地统治的时候，我说他没有打过一枪，他没有一个革命的游击队，他成功了。那死了一些人，死的人都是印度人，有非暴力的，所以因此被杀的是印度人，不是英国人。可最后成功了，而且整个的来讲，可能死亡的是少的。如果甘地组织游击队跟英国政府打，他可能也会打赢的。可是那时候死亡的人数恐怕就不是那个数字啊，所以这个是情况不同，要尽量避免用暴力，除非是最后的手段。那最后一个就是说，如果必须要采取革命的时候，也还是有一些规则。革命要有合法的代表性团体的领导，不是打江山，不是争政权，不是推翻一个集权的带来另外一个集权，那这不构成对基督徒来说参与革命的一个条件啊。所以苏东坡先生他的领导的革命手段固然有些暴力的，不过基本上看得出来他是不是为他自己打江山的，所以成功没多久就拱手让给袁世凯，虽然袁世凯不是什么好人，然后慢慢他觉得这个是用另外一个专制，所以他必须有护法运动，为了要让这个真正回到这个民主。所以这整个来讲可以看出来说，孙中山先生至少他不是为自己来打一个孙氏江山。那么中国历代的改朝换代打的农民起义的也有，但是最后还是打自己的江山，对不对？明朝每个朝代都是这样，这个不是我们赞成的。另外一个就是革命的手段必须合乎道德，就是说你的过程的手段。所以比如说那种恐怖行动啊，在肖平末丢炸弹的这种事情，我觉得是对基督徒来说即使参与革命也是不合适的。那么最后一个，革命的成功可能性必须斟酌，避免就是那个就是纯粹是 让人命的牺牲，我们不是为了一个理想去革命的啊。对基督徒来说，如果你必须采取革命行动的话，你必须斟酌整个的可能性，然后成功的可能性，避免流血，基本上是这样。所以我说过这个事情是蛮有争议的，当然只是回顾历史，评估过去历史发生的事情的对与错是一件事，用在今天我要不要采取什么抗争手段的事情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如果你要问我，我会说在今天的情况下，革命几乎是不需要，我几乎看不出有任何情况下需要用暴力的革命手段来完成任何一件事情。虽然我仍然保留一个可能性，但是虽然实际上这个情况是不多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亲爱的父神，谢谢你帮助我们能够从圣经的原则来看怎么样来处理现今在社会上我们每个基督徒的角色，我们如何来面对今天社会许多的问题，帮助我们能够凭基督徒的良心，让我们的整个的社会能够更加的合乎公义，更有爱心，更能够让整个的社会有一个和平，而且有一个彼此的照顾，也让我们懂得怎么样用圣经所教导我们的这些原则来和平的带来这样的一些改革，而不是革命。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节目，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